联合国周二发布的报告显示，亚太地区冰毒的扣押数在过去5年中暴增4倍。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抑制毒化学品生产国之一，是亚太毒品制作和交易的重灾区。中国禁毒委上周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，截至去年年底，中国累计登记吸毒者295.5万名，估计实际人数超过1400万名。据西北政法大学禁毒法律与政策研究所所长楚晨葛介绍，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值。他认为，中国毒品泛滥的主要原因是现行法律制度没有被有力执行，以及中央下拨的经费非常不足。他说，
从全国来讲的话，这个经费就是比如说社区戒毒啦，比如说这个社区康复啦，啊，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比如说美沙酮的这个门诊呢，这块都需要政府来投入一些经费啊，但是政府在这块投入的经费相对要少一些啊，但是具体的数字我不太清楚，但是总体来讲是比较少一些。
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规定，禁毒工作所需的经费被纳入在各级人民政府的财政预算中，那么在保证中央拨款的前提下，地方政府对禁毒工作的重视程度就会直接影响到缉毒成效。楚晨葛认为，加强地方政府各部门乃至整个社会对毒品问题的重视是当务之急。他说，
是因为这个禁毒委员会实际上是公安部门在主导，所以其他部门参与的程度并不是特别的多啊，所以应该其他的一些部门，比如说卫生部门啊，还有其他的，比如宣传部门、教育部门，我觉得还有这个药物的管理部门，像这些部门都应该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啊。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发动这个社会上对禁毒有这个认识，而且呢有热情的一些个人啊，社会组织的对这个禁毒工作的参与啊，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。
中国的媒体报道，海南省目前发现的年纪最小的吸毒者仅仅不满10岁。近几年，13、14岁的中学生吸毒已不再是什么新闻。据统计，在中国的吸毒群体中，青少年占到80%。楚晨葛介绍说，现在毒品种类的多样化是吸引青少年吸食的一个原因。他说，
这个新型毒品的话呢，它的这个吸食啊，和那个娱乐产业伴生在一起，然后所以青少年吸的比较多。
他提到的新型毒品实际上是相对于鸦片、海洛因等取材于天然植物而言的合成毒品，为人们所熟知的有冰毒、摇头丸、 K 粉等。这种毒品是以化学合成为主的一种精神药品，可以直接作用于人的中枢神经系统，有兴奋或致幻作用。新型毒品的滥用多发生在娱乐场所。今年年初，浙江省温州市一群50岁左右的退休大妈们进入了人们的视线。据报道，这些大妈们经常聚集在 KTV 等场所一起吸毒，每次吸毒费用达4-5千元人民币。他们在采访中表示，每天生活单调，吸毒是为填补生活空白。楚晨葛说，
就过去呢，我们一般说就是好像是说这种有钱的这种阶层啊，比较富有的阶层啊，过去就是那种商人啊，还有一些这个一些娱乐业的一些从业人员啊，还有一些就是这种这种就是街头的这种小流氓、小混混啊，就是这种青少年比较多一些。近年来，比如说有一些这个退休人员他们那个什么，他们有点这个退休金，然后家里也没什么负担，他们自己也搞这个，也在家吸毒啊。
同时，身为禁毒主力军的政府官员的吸毒现象也在近几年层出不穷。今年4月，临湘市市长龚卫国吸毒被抓事件在网上引发热议。据报道，他在被捕前已经吸食毒品长达3年。而在去年年底，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41名党员因吸毒被开除党籍。中国官媒参考消息5月11日报道，援引一位专门代理毒品案件的刑事律师的话说，吸毒官员的数量可能十分巨大，超出我们的想象。在中国，没有太多人能长期负担毒品开销，一克冰毒在北京需要约800元，在广州大约要400元。在拥有的钱财超过自身需要以及信仰缺失的情况下，一些官员寻求通过毒品缓解工作压力。中国对于毒品危害的宣传教育工作不足，也是致使人们走上歧途的一大原因。在大小城镇街头，商业广告、明星海报比比皆是，却鲜有介绍毒品危害的内容。楚晨葛谈到，毒品的预防工作应该是教育部门和卫生部门主管，但是他们目前并没有安排专业的人员来做这个工作。究其原因，一方面是经费不足，另一方面是重视不够。他说，
这个中小学的禁毒教育，包括大学生的禁毒教育，我看全国都做的是不太好啊。就是这个按照国家的规定，应该是禁课堂，就是专门要有这种禁毒的知识的传授啊，这种预防的这种知识。哎，但是很多的学校基本上流于形式，就是每年的这个禁毒日，搞一些宣传的展板放在那个学校里面，往那一放就行了啊。
他还谈到，实际上社会上有许多像他一样研究禁毒问题的专家，非常愿意参与到一些公益讲座和课程中。问题是，这需要政府各个部门和社会各个层面的重视和协调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。